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节目是卢文心底话。那我真的要坦白告诉你，我差不多87岁了。哇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没有很多时间跟你们一起交通的了，所以求主怜悯了。那念完了教牧书信，我现在是预备跟你们一起读罗马书。罗马书呢，一般的神学家呢说这个是神学论文。
嗯，
哇，神学论文对传道同工，对保罗常常想的接班人，对中国内地的教牧传道和领袖，好像那个监督啊、执事啊，都一定要学习。
嗯，
你们同意吗？
当然同意。
其实呢，卢文真的想一想呢，我现在都真的老了。我发现呢，在卢文心底话过去曾经谈过罗马书，我觉得不够。我真的读圣经不够功夫，没有好的查考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真的请听众朋友为卢文祷告，为我的同工天成木心祷告，以及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的时间，满心晓得神的旨意。好了，保罗呢年近60，保力忧患，灵性的经验和自私，甚至他的性格性情都达到恼火纯青的，
不是恼火，是炉火。
哦哟，谢谢你，原来那个木心都是我的普通话老师。
嗯，
那什么叫做炉火纯青？
就是那个烧的那个火最旺的时候是最好的。
感谢主，保罗呢达到这个境界，就写了一篇，哎呀，神学论文，成为教会历史当中，无论是神学家、传道人、基督徒引用的、重复的提醒的，比圣经当中任何其他一卷书都更多。这个真的是神学论文。那天成，你谈谈你自己呢？对罗马书的看法。
我觉得罗马书呢，说它是论文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在神学上是很有重要地位的这么一本书。保罗他把他的很精辟的这个领受的神的真理把它写出来，所以这本书呢影响了很多人，包括奥古斯丁，都是因为这个本书信的主。然后马丁路德因为这本书让他能够改变真正的信仰，使得整个的世界都有改变的。
哇，听起来好像我们的神学家。
哎，我不敢。
哎，那木心，你对罗马书怎么样看？
罗马书呢，首先它有论战的性质。
什么？
论战。
是不是就是神学的辩论？
哎，对，辩论、论战，就是它要和一个人对话和论战一样。对，
那
还有它有很多思辨的东西在里面。
表示木心也看重圣经，但是呢最好是再多看一点。
对，
那罗马书的前半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个人蒙恩得救的基本真理，哎呀， 指出全人类都陷在最终。哇，这句话很可怕哦。天成，你觉得你同意吗？全人类都陷在最终。
啊，这个好像一个镜子。当你看那个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就知道人是污秽肮脏的。所以保罗把它写出来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的。
那卢文最近呢去一个丧事礼，
就是安息礼拜，
假如是基督徒才是安息礼拜。
哦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？
他是我的亲戚。
哦，
是我的妹夫。我多次向他传福音，希望他给时间给我跟他查考圣经，他都拒绝。他本来是个官，不是顶高的官，但是呢，也我也觉得是不错的官，但是呢，他拒绝了我的邀请。结果呢，在离开世界，他半夜三点钟离开世界，我在他离开世界前几个钟头，最后去探望他。他讲话，一句话我都听不懂。我摸着他的手为他祷告，所以最终我就不晓得他有没有信主，大概没有信主。全人类都陷在最终。罗马书一章一到八章就讲到那个救恩的基本真理，罪人可以因信称义，求主怜悯。牧师，你觉得罪人离开了信耶稣，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他？
哎，按照圣经的教导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借着得救，
就是只有耶稣基督，离开耶稣基督没有法子得救。好了，到那个这本书的后半，十二章到十五章，就谈到呢，信了耶稣的人应当有新的生命跟新的性情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箴言，给我们的指示，真的求主怜悯。你觉得罗马书将写天成对教会对传道人对你真的是这么重要吗？
我觉得保罗的一个写这些书信的一个习惯，就是讲到信仰，讲到这个真理，同时也讲到生活，特别是你信了主以后怎么样把你的信仰能够活出来。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之后呢，讲到一些怎么样去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的当中，在社会的当中应该去行的。所以我觉得保罗所写的这个不只是一个神学论文呢，也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示啊，
对，一个宣言。
嗯，
每一个人都重要，对每一个人重要啊。那么我好像没有谈那个第九章到十一章。哎呀，你真的看看第九章到十一章呢，那里谈到以色列要全家得救。那现在我们思想以色列呢，以色列呢对这个世界的乱局，他们的领袖好像是还是不肯罢休。
嗯，
卢文呢上个礼拜呢跟我信主的时间，大家一起信主的人，十一个人里头呢，八个人都八十岁以上的了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都认真的追求，认真的查考圣经，每个月一次，
嗯，
那么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呢，哎呀，就有一个弟兄说，以色列的领袖啊，是敌基督啊，你听过敌基督这个名字吗？
听过，应该不至于吧。
但愿你的看法跟那位弟兄呢，真的不同。我盼望你的看法呢，更可靠，因为呢，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呢，真是无论你们怎么样讲，我都要消灭我的敌人。
嗯，
我无论怎么样子不愿意停战，
对，
对不对？
他是是不真正的信耶稣基督的，但是呢他没有说他敌基督，我觉得是他是
那
嗯，
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，
嗯，他不信耶稣，
但是他也没有说他是敌基督，
嗯，
但是敌基督呢不会自己承认的，
对
啊，就是人这样子讲他的牧心，你心中会不会为以色列祷告？
会的，会的。
哎呀，感谢主，牧心也为以色列祷告。
可能我们能做的，可能就是能为以色列祷告，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。对对
对，
因为我觉得这些犹太民族呢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。他虽然不信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救主的救。
我觉得天神这样讲的时间，他心里头也痛。
嗯，
因为旧约圣经就是以色列的圣经。
对对对。
那现在的以色列呢，可能是喜欢战争。不要打仗，离开了和平之君，哎呀，真的要消灭他的敌人，这件事情很可怕。那我们念那个罗马书的时间呢，到那个念到那个九到十一章的时间，我们最仔细的讨论这个问题。但愿呢，我们好像牧师讲呢，为以色列祷告。那么为以色列祷告的时间呢，神改变他们的心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圣经里说他是硬着心的，以色列是硬着心的，他到最后才真正的悔改啊。
哎，如文没有信主的时间，我也是硬着心啊。
嗯，
你有没有硬着心啊？
啊，对，有啊。
牧师，你有没有硬着心啊？
硬着心。
我们是罪人的时间都是这样子硬着心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谦卑下来，让圣灵感动我们，愿主的旨意成就。罗马书是信徒信了耶稣，要做主的门徒，应当学习灵命晋升，是教会的门徒，教会的领袖牧师和执事都必定是要念的神学课程。那信徒呢一定要做门徒，单单是耶稣，单单来教会做个礼拜就算了不够，一定要做主的门徒。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讲道，哇，讲了一次就有三千人做主的什么
门徒？
门徒，对了，都做主的门徒。所以我们就要认识救恩，我们都要灵命晋升，这个是所有传道人。我们劝勉现在在中国内地的传道同工，听说你们都很灰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用神的爱激励我们。传道同工千万不要灰心，努力的牧养你的信徒，努力的负起传道的责任，使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。我们负起成传的责任，成传耶稣的使命，好好的做神的仆人。哎呀，讲到这里我们好不好呢？听一首诗歌，至高尊名，请听至高尊名。
从诸天之上来到人世间，荣耀之神将被为人，借着你宝血完成了救赎，使我们能蒙神称义。你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叫我们都有份于你，成为你心腹，成为你身体，至终随你荣耀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谈谈罗马书的大纲。那么全书的主题在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，请念木心。哇，这个是主题哦，请你念慢慢的，你的普通话我很佩服，请你念慢慢的，用正确的普通话念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。
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
哇，这两节圣经顶重要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很多人觉得福音根本就不重要，但是呢，保罗因为福音呢，给他的同胞，给很多人的责备，甚至最后没有命，但是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。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天成你相信吗？
的确，因为福音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过来，一个硬心的人把他软化过来，这就是大能啊。
好，木心，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你同意吗？
同意，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。
那这个神的旨意，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但是在乎呢，人有没有真的谦虚下来，承认神是神，承认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个义啊，我们要晓得，在十七节说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哎呀，天成怎么样解释啊？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
我觉得这个我们得救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完全是凭着信，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，只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。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这个恩典，而且你信了主以后也是凭着信，一直到你人生的最后见主面，你都是凭着这个信。
信就是信耶稣，
嗯，
信就是信十字架的大能。所以呢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木心，你是不是义人？
义人，
我问你啊，你不要太多思想。我问你是不是义人？
我觉得上帝可能因着我的信算我为义人。
对，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所以你要好好思想。无论你木心怎么样了不起，卢文也称赞你的普通话，那普通话好算不得什么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听众朋友，传道同工牢牢记住罗马书的主题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跟着呢，往下去呢，就是神正义的税要，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全人类都被定罪。哎呀，卢文不能够忘记一节圣经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世界上的人很不同意这句话，他们很有学问，他们佩服科学，所以呢，你说他有罪呢，这个不容易。卢文呢是其实是平凡的不得了，没有学问的小民。我从前念那个中学呢，算是名校。我中学毕业呢，成绩马马虎虎，但是不是顶呱呱。那么我就很骄傲，觉得哎呀，我信科学，我不信宗教。我那个时候是教书先生哦，还劝我的学生，你们不要迷信，不要信耶稣。 你说我该当下到地狱哪一层啊？
其实人都是这样的，悖逆嘛。
哎呀，真的，心中的自我，心中的骄傲，令我呢反对基督教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卢文，竟然还有神的爱。
嗯，所以神的恩典引导你。
当我的良心受责备，不平安。你说在基督里有平安，我没有在基督里吗？我就是没有平安。哇，心中的责备很沉重。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我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对罪顺服。我挣扎，我哎呀，无论怎么样子努力，但是良心的责备还在。最后呢，我就赌一赌，
嗯，
我是不是赌徒啊？
我觉得您是愿意去寻求神，所以上帝怜悯你。
我就赌一赌，向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祷告。我真的拒绝他，不认识神哦。但是我赌什么呢？假如你是真神，你可以救我；假如你不是真神，我不会失败。所以这个赌呢，一定赢的。
嗯。
我就是真的躺在床上，我不懂得怎么样祷告，躺在床上向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祷告，连最后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也不懂。
你们没人教你吗？
没有人教我。
嗯，
但是我是真的这样子向我的神祷告，神会不会怜悯我？
当然会怜悯的。
这样子我就蒙恩了。卢文啊，在1961年九月的接受洗礼，我真的受圣灵的感动，罪的赦免。1961年那个时候你出生了没有？
没有。
哎呀，感谢主！我1961年九月的接受洗礼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
嗯。
哎呀，感谢神！不但是做信徒，做门徒，也做基督徒。那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。天神，请你坦白，你有没有承认自己的罪？
当然承认。我的经历跟您差不多，那个时候不认识主，但是听过福音，听过福音呢，觉得这个不需要。但是正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了牧师。牧师说你自己可以跟这位上帝祷告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。
哎，对了，
有一天我实在没办法，面对困难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，一个人就跪在的床的边上，就在那里对着天花板讲，我说人家都说你是又真又活的，如果你是真实，你让我能认识你，我能经历你，
你也赌一赌。
也是赌一赌。
嗯，
结果真是在那个祷告，我不知道叫祷告，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真是认识了主啊。
牧师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？
我也有的。我有的时候也说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然后就很释放，就很喜乐。
这句话讲的好像马虎一点。
嗯，
卢文跟天成呢，好像在最终有很大的挣扎。那其实呢，人对神的抗议呢，正常的，容易看见的。那不要错过圣灵对你的感动，你在最终挣扎，觉得没有希望，没有法子解决自己罪的问题，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，接受神的爱。这样子就好像我们谈到罗马书讲的，罪人必定是因信得生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传道同工，不要惧怕，不要忘记啊，罪人要因信得生，这个是你的责任，这是你要传扬的真理，求主呢帮助你。好了，到那个3:21到5:21，这显明神的正义，因信称义的救恩。我们刚才谈了，就是义人必定因信得生。好了，来到6:1-8:39，就谈这个因信称义的效果。 这一定要圣洁的生活。卢文感觉到我活到现在差不多87岁，我很多亏欠，很多软弱，我同意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也同意我的亏欠很多，天神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信主以后的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回馈，所以我觉得您这一辈子啊，愿意这样的摆上，愿意这样的服侍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觉得当您在这个晚年的时候，您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呢，也勉励我们呢、啊、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勉励啊。
那有人说呢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
自己，
我们自己。
对，
听牧师你同意吗？
这句话很有名，我也同意，可能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。
那你多想一想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呢，还是魔鬼？那现在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就是魔鬼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是魔鬼。魔鬼影响我们自己，我们成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。
对，所以保罗说，克服己心，叫心服我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谈到这里，再
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。